十个显示是我嘛，都是这样子哈。
要十个显示是我，
十个显示是无常的，与我的定义也不合。那什么这个我是就找不到我了，所以就是没有我。但是佛法承认一个假名我，
舌头显示
合合起来
有一个假名字的我，
就是没有实体，只是有个名字而已。
这个我还可以，
佛法是承认的。所以说是须陀洹语音啊，
我的须陀洹多少啊，
也可以说我的须陀洹也是可以的，也可以这样说。但是你不能承认有个真实的我，
要有真实的我，那这个没得学坏，
你还是一般的凡夫。这个布特嘎罗的这个我
可以呀、啊，
有读阿含经、读中观论、读大智论、读一切的这个
人破这个，
这个一切智论、大智论破这个布特嘎罗这个和阿含经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。但至于破这个法恶之，
那中观论
和大智的论，那是观一切法自性空，就是恶不可得，法恶也不可得。
那一切智的论
破恶，破这个法恶不一样，那就是唯识是无意的来破法恶的，也是空，
但是
也跟不同的，是这样的哈。所以这上面是。无恶性真如，观察不得干扰恶不可得，观一切法恶也不可得。这个不可得所显的理性，是名为真如也。
观察这个真如，
这个无恶性真如就是不可言法性。可是说名为无恶性真如，这不还是言吗？这还是名言呢。这是为了令我们觉悟，不得已而为之，不得已立出个名字来。但实在上呢，它是没有名言的。这个是无分别智的所缘。这无分别智所缘呢，我们修这个唯识是无异的哈，也应该先修无我观，那和阿含经是一样。然后修这唯识观的破我智，不破这个法我智。这样子嘛，也就是四旬是四如是智，然后得无生法眼。今天讲到这里吧。诸菩萨形象，浮于所缘中，是无分别智，即所知无相。这是第五颗星象，这个诸门的分别里边一共是有十六颗，现在是第五颗星象，第四颗是所缘，无分别智的所缘境，是无恶性真如。这一颗的形象就是指能缘说的，就是智慧在所缘境上活动的相貌，就叫做形象。诸菩萨形象是诸菩萨所成就的无分别智，他的形象是什么样子呢？浮于所缘中，是无分别智的所知无相。就是无分别智，他在所缘的无恶性真如上面相应，这就是无分别智的形象。但是这样的形象啊，和我们有执着心的形象不一样啊，我们是有种种分别啊，有种种相貌，但是无分别智呢，彼所知无相， 比在无恶性真如上的上面的活动是没有一切形象的。这个他这个智慧当然是光明啊，是了别性的，有了别性，所以也可以说是有知啊，但是是没有相啊。说我们的这个分别心呢，有贪的时候它有贪的相，有嗔的时候有嗔的相貌，各式各样的分别有各式各样的相貌。就是家行无分别智，观察无恶性真如的时候，它还是有相貌的啊。用无恶去观察，观察这个无恶的相貌，它做无恶的分别思维，所以有无恶的相貌。因为无分别智是没有这个相貌的，要有相貌就是有分别，要无分别就是无相貌的。所以说他这个形象啊，原来还是无相的，是这样意思。相应自性意，所分别非余，自辗转相应，是为相应意。这个无分别智是他证悟了无恶性真如，他与无恶性真如相应的时候呢，他的内心那个无分别的境界是离一切相的。为什么他离一切相呢？这底下在说明这件事，在说明这件事啊。所以这个科目上啊，这个印导的科目上，前面的形象是证实，这底下是通一难啊。为什么它没有形象呢？是相应自性意，所分别非异。这先说明啊，我们一般人呢、心理上的活动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先说明这件事啊，我们内心的这个分别的时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相应自性意，我们的分别就是这样，就叫做相应自性意啊。离开了相应自性意，另外没有别的事情。虽然我们的分别呀、各式各样，也可以说是很复杂的啊。但是就是这四个字啊，就相应自性，相应自性。怎么叫做相应自性呢？自辗转相应，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呀、连起来。一个字，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内心分别的时候，都是离不开这个字。一个字一个字的连接起来啊，就成为一个名，一个名一个名连起来就成为一个句，就是名句啊。这个名句呀、辗转的呀、与意相应。名句是能全显的，能显示道理的，这个意是它所显示的，能全的名句和所全的意是相应的啊，所以叫做相应啊。自辗转相应，这相应怎么讲？你是这么讲，自辗转相应，是四位相应意，这就叫做相应啊。名有能全的名句，有所全的意，名意相应啊，就是我们内心分别的自性，分别的体现。这个分别心在活动的时候，种种的分别，就是个名义，这两个字相应起来，这就是分别的体现。所分别非余，我们的心在 种种镜像上活动做种种分别的，就是这样，就是一个名一个义啊，另外没有。所以这是我们的分别心的相貌是这样的。非离彼能全自于所全转，非全不同故一切不可言。现在说这个没有形象啊，为什么没有形象呢？非离彼能全自于所全转，所以也没有形象啊，所以呀、啊。是不可言，也不可言，也就是不可思啊，不可思议。非离彼能全自于所全转，这个能全的名句和所全的意义是相应的。我们去用能权的名句去思维所权的意，那个是谁？就是我们的心，就是这个智，是这个智。我们这个智慧呀、啊，就是这个分别心呐、啊。这个分别心，它在活动的时候啊，它要假借能权的名句，在所权的意上活动。这时候才能在所圈的意义上活动。我们这个智慧分别啊，它是一定要假借能权的名句，才能在所圈的意义上活动。就是借彼能权于所圈转，我们的这个智要这样子才能活动。是离彼能全呢，自于所全转不？要没有名句的时候，离开了一切的名句的时候，我们的分别心能在所全的意上活动不？非离彼能全自于所全转，不是的。不能离开了名句、啊、在所权的境界上转的，不能。要是离彼能权的时候，智就不能动了，我们的分别心就不会动了，所以没有形象。因为这无分别智、啊、它与无我性真如啊证悟了的时候是没有名句的，所以是不可言法性，所以是没有形象的，所以没有一切相，他的心能离一切相的原因就在这里啊。非全不同故，一切不可言。这个地方呢，这个世亲师，世亲师无性师啊，这王恩阳居士呢，印顺老师，都是同样的解释，解释都是一样啊。这个他先提出一个问题，就是按我们的思想上的习惯，我们总认为呀、啊，一切的境界本来就是都有的啊，就是这个。所权的一切的义本来都是有的，但是要假借名才知道那个义，也没有名不知道啊。这个地方有一点分别是什么呢？这里的意思啊，我们的思想啊，假借种种名去分别，才有种种义。假借名去分别，才分别出来种种的意。如果不分别的时候，这个意是没有的，所以是为思无意啊，是这样的。但是我们凡夫的习惯不是这样的，凡夫的习惯是那个意本来是有的， 那个意思，那外边那个境界本来是有的。那可是我们怎么不知道呢？因为没有名，没有名句。有了名句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。就是先有那个意义，然后加上一个标签，加上一个标签哈，就是这是灯，这是灯，这是花，这是山，这是水，加上一个能权的句子呢，名句才知道有那件事。你不加名句的时候也是有，就我们的思想是这样的，我们思想是这样的。那么现在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。非权就是这个能权的名句，它不是决定能权一切境的，一切名句的，一切义的，不是的。所以义名能权种种义，义能有种种名。所以用名去权义的时候都是说不准的。是这样的哈，这个能权的名和所权的义啊，他们是不是一致的？是不同，是不是一致的？所以一切法都是不可说。这些参考书呢，都这么解释，都是这样解释的。但是在《显扬圣教论》上呢，我感觉还有不同的意思。显扬圣教论上说，我们不可以执着啊意义名义啊，这个显扬圣教论上啊有这样的话，又不应执意义名义，就是我们不应该执着啊意名义的。这意名义是什么？就是意与名，名意与义。这个意是和名是不同的啊，名和义也是不同的。我们不应该这样执着，不应该执着。比如说我们凡夫是这样执着的，我们凡夫啊，因为这个就是灯是有它的体相的啊，体相用的。但是另外这个名和这个灯的体相用啊，不是有决定关系的。你没有这个灯的名字，也是有灯的体相用的，就是各有各的体，各有别体。这叫做义，叫做义。现在说是不应该执着意义名义的，要有名它就有义，要是没有名也就没有义。他们不是就一分离的，是这样意思哈。说又不应执意义名义，为什么不应该这样执着呢？有为一名起义之故，说出个理由来啊，就是我们的习惯，我们的思想上的习惯呢，我们分别心上的习惯呢，为一名，只是这么一条路哈，你只依据名才执着义，依据这个名，依赖这个名，才有义的执着的升起。要没有名的时候，义的执着是没有的。所以他们是不分离的，不分离的，是这样意思。要根据这个《显扬圣教论》这句话来说呢，非权不同故啊，这句话按这个意思讲。按这个显扬圣教论这个话来说哈，就是非权不同故，不是能，这个不同就是义，不同就是义的意思啊。这个非权不同故，这个权不同哈， 这个能权与所权是别异的，叫权不同。能权是能权，所权是所权，这叫权不同。非权不同，不是能权和所权是别异的。所以呀、啊，非离彼能权，至于所权转。要是别异的话呢，就是离彼能权，至于所权转。离彼能权的时候，就至于所权转，这就是别异，那就是别异了。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哈，还是用这个话来说，比如这个灯，没这个灯的名字的时候啊。你看见这个灯的时候，你心里面能现出来灯的这个名字吧？现不出来，你现不出来的。是离开了能权的时候，你心就不能动，你心里不能动，你心里动那是别的名字，用别的名字可以动，你不能用这个名字动。不能动。那个印来法师、啊、前面那段文解释的时候哈、啊，名不称体难那段文哈、啊，不是茶壶哦，茶壶这是个名，但是也有个茶壶的体相。你离开了茶壶的名字的话，你见到茶壶的时候，你心里面能现出来茶壶这个感觉吧？现不出来，现不出来的，所以是非离彼能权，至于所权转。这个名不称体难那个地方啊，这个称体这个地方啊，有两个意思，好，哪两个意思呢？那段文上的意思是说，这个辩计执和依他起是不相称的，不相称的。但是我们的想法呢是相称的，就是这个我现在感觉这个东西很不好，我们的分别心假设这样分别的时候，我说这个东西不好啊，不是我说不好。是那件东西本身是不好，是这样子的。我说它不好，是这个是这样讲。这样讲里边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的这个思想啊，假借种种名言升起活动的时候，是我的辩计执啊，是我的辩计执。但是我认为依他起就是这样，就是和依他起是相称的。我们的想法是这样，我不承认是我的分别啊，或者对不对不是。我说我的分别和所分别的境界是一致的。那么在这个、啊、这个三字性上说呢，就是辩计执和依他起是一致的，是一致的。现在这个、啊、无着不是说不对，你的分别的辩计执和依他起是不一致的。不一致，你的分别的种种的分别，依他起上是没有的，是唯识唯义，是你心里的分别，依他起上是没有你分别那个义的。那么这样说呢，就是也就是这句话，非离彼能权，至于所权转。我们不能在依他起上活动，我们的思想，因为依他起上没有名字的，离言的。没有离一切名字的，这个为什么呢？我们说辩计执是毕竟空的，毕竟空怎么有了辩计执呢？这辩计执本来什么没有嘛，怎么有了呢？这个名不称体难那一段儿，事情不是说这依他起、啊、是因为有名的力量。所以依他起变成所辩计了，变成辩计治疗，有名的力量，有种种名字，所以就出来个辩计治，是那么回事。 所以除了这个惦记之日呢，而实在依他其实还是没有的，没有。现在这里也是表示这个意思，非离彼能全之于所全转，一定要有明，我们的这个分别心才能动起来。这一动出来种种的分别呢，都是随之都是与明相应的，明意是相应的，而与依他喜是不相应的。依他喜是没有，所以是不可言，是法性是不可言的。在这个唯识上的说法，依他喜是不可言，这个圆成实也是不可言，也是离一切言，离一切名言的。是非离彼能全至于所全转，要离彼能全的时候自就不动了，所以没有形象，所以是不可言，不可言。这里非全不同故，我就是解释下面那一句啊，非全不同故，就是能全的名和所全的意别异的，所以离了名能全就不能与所全转。这样说，比如说我们说是这个真如啊，说是涅槃，说这是凡夫，说是圣人，这都是名言。离开了名言的时候，什么是真如，什么是涅槃，什么是凡夫圣人，这都不可分别。没有，这一切都是分别，这一切分别都没有了。所以这个无分别智在无我性真如上啊证悟了的时候，是没有形象的，没有离一切相的，是不是？也非全不同故，一切不可言。所以这一切法是不可言的。我们假借名字啊，去说种种话，去做种种思维啊，那都不是那个法本身上的事情，本身上是没有的。所以一切不可言。我们在说话用语言文字去思维的时候，都不是诸法真实相，是你分别出来的。在诸法本身上是一切名言相的。这个唯识上，唯识这个法门呢、啊，由名字上去观察人的思想啊，有这样的结论：一切法都是不可思议的。有这样的结论啊。我们要是从我们日常生活，从我们日常生活这个人耳是非呀，去来对照一下。去矫对一下，也的确是这么回事，的确是这么回事。就是用种种名字啊，人就心就动起来，做种种分别，于是乎我生欢喜心了，于是乎我生烦恼了，就是这么回事，的确是这么回事。所以说了这么一句话哈，非离彼能全，至于所全转，非全不同故，一切不可言。所以是不可言法性，法性是不可言的。我们从这个方面来去观察的时候啊，我们应该有两个结论，两个结论啊。一个呢，我们再不要被名言欺骗，不应该再被名言欺骗了，这是一个结论啊。第二个呢，说是啊，但是人还是要说话的啊，还是要说话的时候，但是我们从这个理论上看，这些语言都没有真实意的，都是没有真实意的，所以一切不可言。这段文的意思啊，我不知道你们心情怎么样想啊，需要再思维一下，需要再去思维啊。 诸菩萨应持是无分别智，后说得诸行为进取增长。这是啊第六段啊，叫应持。这个应持啊，应老说就是奢侈啊，就是奢侈的意思。可是在这上这句话你也有我们通常说这个加持的意思，也是加持的意思。有加持的意思哈。看这个文啊，诸菩萨应持是无分别智。这们啊，这些大菩萨啊，他们呢、啊、一切的行动都不是随随便便的，都不是散散漫漫的，是有一个应持者在那里主持这件事的，是有一个应持者来主持这件事的。谁是谁呢？是无分别智，有无分别智来主持这件事的。人们这句话还不太明白呀、啊，怎么、是无分别智是个应持者呢？是后所得诸行为进取增长，就是无分别智以后所得的这个智慧叫后得智啊，后得智也就是通达一切缘起的这个智慧。这个智慧呀、啊、是有分别的，它能够啊。观察种种的因缘呢，去做种种事啊，现在应该修行六波罗蜜多，去广邀于众生去做做做这一切功德事。做这一切功德事的时候啊，是由厚德智去做的，但是是由无分别智来主持的，他才能够啊进取增长。你所做的一切的波罗蜜呀、啊，才能向前进，才能去增长，才能到圆满，到无上菩提的。如果没有这无分别智的呀、啊、主持，那他不能到无上菩提那里去的，他到不了那里。这里边的意思呢，就是我们啊。比如说修这个布施的功德啊，布施时间忍辱精进禅定智慧，这一切的做这一些功德的事情，如果没有无分别智的主持，那都是有所得的境界，都是有所得的境界。那么说要布施，那么就是阴天的福报了。要是有无分别智，就是三轮清净的境界了。三轮清净的境界，这无相的布施能达到无上菩提那里去，这个布施就是波罗蜜了，能达到无上菩提那里去。做这一切的功德都是这样意思，有无分别智的、加持啊，那么一切法都是无相的了，所以与那个与无我性真如是相应的，能远离一切颠倒过失，就可以得无上菩提的，能圆满无上菩提。所以这个有一个比喻，说有很多的盲人呢、啊，这盲人没有眼睛啊，他想要到城市里去啊，也不知道城市在哪里，也不知道道路在哪里。要有眼睛的人去领导他，他才能到城市里去。这个时候是我们做种种的功德，你没有无分别自己领导啊，是去不了。你不能到无上菩提那里去。要有无分别智的加持呢，就能远离一切有所得的过失，所以就不是有漏的功德了。这里这段文就是这个意思哈。诸菩萨应持是无分别智，后所得诸行为进取增长。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德， 在无分别智的观察，无有少法可得啊，也无恶，也无恶所，也没有恶智，也没有法智，那么就是到了诸法实相的境界了。如果没有这个无分别智的加持的时候，只知道我，只知道我所的时候，很多的烦恼都来了。是诸菩萨诸伴说为二种道，是无分别智，无道彼岸性。前边说这个印辞啊，说天五波罗蜜啊，要有波尔波罗蜜的啊领导，才能够达到涅槃那里去，达到无上菩提那里去。现在这个第七段住伴呢，又调过来说，调过来说什么呢？就是要有前五波罗蜜的帮助我，波尔波罗蜜才能成就的，这无分别智，无分别智才能成就的，这个意思哈。诸菩萨住伴啊，这个诸菩萨的无分别智啊，他也是有住伴的，他不是独自的能成就事业的。就是要有前五波罗蜜的帮助，他才能成就的。说为二种道，这个无分别智，谁为他的助伴呢？说为二种道，啊，一个是知量道，一个是依止道，啊，就是啊，不使世界人如精进，这四法是知量道，知量道哈。这个禅波罗蜜呢是波尔波罗蜜的依止，啊，依止波尔波依止禅波罗蜜，这波尔波罗蜜才能成就。那么前边这个知量道啊，不使世界人如精进的。如果你没有持戒的话，这个人就是要到三恶道去了。你没有不施波罗蜜，没有福德。你没有忍辱，你还是会有种种的过失的。你不精进的话，所有的功德之也是做不来的。用精进波罗蜜来修消一切的戒波罗蜜、布施波罗蜜、忍辱波罗蜜的，这样子远离了三恶道，哈，有大福德，有这样的呀资粮，然后再有禅定的依止，这波尔波罗蜜才能增长。才能成就这波尔波罗蜜的无分别智，能见能够证悟真理的，是这样意思啊。是说为二种道，这二种道呢，就是是无分别智的啊住伴。这二种道是什么呢？就是无道彼岸性啊，一个禅波罗蜜，前四波罗蜜，它为住伴。无分我的无分别智的才能成就的，所以这就是前五波罗蜜要依止波尔波罗蜜才能到达无上菩提。可是呢，这个要依靠前五波罗蜜、波尔波罗蜜才能增长啊，才能成就，就是互相啊，互相应持啊，互相帮助的意思。诸菩萨亦属于佛二会中，是无分别智，又加行正德。这底下说第八课叫做亦属啊，这个亦属啊，怎么讲呢？我们曾经在所知一那一章里面讲过啊，亦识而熟，亦性而熟啊，变异而熟。这个世界上的有漏业，有漏的业或者是善业或者是恶业，帮助我们得果报，得的果报就是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是无记的啊。在因地的时候，或者是善或者是恶，得的果报是无记，所以叫变。这个异俗，这个异就是不同的，这个异俗，变异而俗。 啊，依思而住。那么这是有漏业，有漏业那、得的果报啊，叫依住啊，由因而感果叫依住。现在的无分别智是对治有漏果报的，能消灭有漏的果报啊，得到的无相的大波涅槃的境界。什么也叫做一熟呢？这里有这个问题啊。这是说呀，这个菩萨他修行六波罗蜜，积极了大福德啊，大智慧的资粮。你在没得无声法眼之前呢，心都是有多少知道的。虽然是修止观呢，但是没得无声法眼，你心里还是有知道啊。由知道心所做的无量无边的功德，都还是有漏的散发，就是有漏的散发而已。是很多栽培了很多的功德，栽培了很多的功德。等你一旦得到无声法眼了的时候啊，你得到无分别智了的时候，这无漏的无分别智是般若，再加上大悲心呢、来加持你以前所做的这个有漏的功德，就能得到殊胜的果报，能得到殊胜的果报。那个果报啊，也就姑且名之为一书，是这样意思，是这样的意思。这个一书啊，诸菩萨一书，于佛二会中，就是啊，你在没有成佛的时候，你发心呐、精进勇猛的修行了啊，一直到成佛之前，这个在这个中间的时候啊，这个菩萨在什么地方得果报呢？这么话是这样的意思哈。于佛二会中，在佛的呀两个大法会里边得果报，得果报的。那么这就是啊无分别智的一书。这个两个大法会是哪两个呢？就是一个是变化身的法会，一个是受用身的法会啊。变化身的法会呢，就是啊，佛为度化这个生死流转的人呢、到人间来成佛，八相成道啊。人间来成佛，这个人间的佛呢，就是变化身。那是佛的身通变化啊，像我们凡夫受生啊，这是业力随业流转而得的果报。佛是没有这种有漏业，佛的身通变化成就的，所以叫做变化身。那么在人间的这个佛的所这个法会里边得果报，这是一个地方。第二个地方呢，就是啊受用身的大法会，受用身的大法会就是解脱了分段生死的圣人，解脱了分段生死的圣人呢，他们呢弃舍了这个有漏的生死，得到法性身了，也说为一生身啊，得到了法性身呢。他所建立那位佛呢，就是受用身佛啊，无量功德庄严的这个佛。而那位佛呢，也是佛所变化的，也是佛变化的，就是一个受用身的大法会呀、一个是变化身的大法会。受用身的法会呀、不是在人间啊，那是佛的国土里边啊，在这两个法会里面呢，得到殊胜的果报，是无分别智的艺术果啊，由加行正德。他这个果报啊，这个艺术果怎么成就的呢？有加行的无分别智， 就是南京隐士第一的这样的菩萨，他修唯识无异的这个止观的时候啊，努力的修行啊，这个时候啊，他就在变化身的大法会里边得到，那就也不是一般的凡夫境界了，凡夫的果报不能和他比。正德无分别智的时候，那就是指法身菩萨啊。这个法身菩萨呢，就在受用身的法会里边得果报，得到那个法性身的果报，是这样。这其中有一点啊，有一点要研究的地方呢，这个得到无分别智这句话，得到无分别智这句话呢，比如说是这个有初地得无分别智，一直到第十地，这个无分别智逐渐增长，增长但是这个大智度论上说，你到第七地的时候啊，舍重身，我们这个身体呀、啊，是很多很多的虫啊，大机会的地方，这个身体，所以我们有老病死，这个虫子老在咬你啊，所以你说健康了，过一会儿又不健康了，这是虫身，大虫聚，弃舍了这个身体呢，就是得了法性身了，法性身是没有老病死的了，那么是到第七地以上。要是看